霹雳火秦明来到了施礼营这个地方，他发现这里房屋倒塌，帐篷损坏，尸体横陈，是经过了一番战斗的洗劫。远处官军正在打扫尸体，秦明往这一来，官军发现了他，这些官军惊恐地喊着就跑。哎呀，秦明又来了，快跑！他们个个上马奔着青州府的方向跑去了。秦明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秦明继续催马也奔青州府。当他的马来到青州府的城门之外的时候，先行跑到这儿的官军早已经进了城，把城门关闭，吊桥拉起。秦明在护城河外把战马带住，吁，抬起头来往城头上观瞧，许多官军正在那看着他，纷纷议论。秦明用手点指，城上的军兵听着，速速把城门给我开开，我是总管秦明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啊，为什么还在那愣着？就看城上那些官军们交头接耳，不动地方。秦明又喊，你们怎么还不开城啊？啊，就听城上的官军冲他说了，你等一下啊，我们禀报知府大人知道。秦明心想，我回来了还报知府干什么？你们就应该开城啊。可是现在人家要说报知府知道，那秦明只好在这儿等着。秦明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就看城头上知府慕容彦达走上去了，身旁边是伴随他的一些从僚。慕容彦达来到城上，手扶女儿墙往外观看。这个慕容彦达呀，长得是细高挑，长胳膊长腿，他这整个的五官相貌是小鼻子小眼儿，比一般人都小一圈儿，尤其他这个脑袋从全身来看比例有点失调，按照正常比例他这个身高这脑袋应该像西瓜那么大，可是现在他这个脑袋长得像香瓜那么大，小两圈儿。他怎么长得这么丑呢？这个谁也回答不了，这是从遗传学上才能解决的问题。那么他的妹妹是皇帝的贵妃，肯定丑不了了。他妹妹为什么能漂亮，他怎么就丑呢？这玩意儿父母近亲呢，都有遗传因子，可能在他妹妹的身上呢，就把父母近亲的优点都集中到他身上了，所以他就漂亮。而他呢，就集成了父母近亲的所有的缺点在他的身上，他就长这模样了。别看长这模样，他借着他妹妹这贵妃的光，也在这当了知府了。慕容彦达在这城头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一看，下面什么人？
是我秦明，知府大人，小人回来了。
哈哈，你是秦明，好小子，你还有胆子敢来到我的城门跟前来叫城？秦明，你这个大宋的叛臣。秦明一听，怎么还我叫叛臣呢？知府大人，这叛臣二字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昨天晚上你学习施礼营，在施礼营放了一把火，你把我的内弟乔方给杀死了，今天你还胆敢跑在城外张牙舞爪，你要干什么？秦明一听，不对呀，我多在学习施礼营了，我多在上施礼营放火去了，这里边一定出了误会了。知府大人，我不曾到施礼营去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带着军兵征剿清风山，出师不利，全军大半覆没，我秦明被他们捉到山上去，昨天晚上我在清风山上睡觉了，我怎么能到施礼营去呢？
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在清风山上睡觉呢？
你小子说的好轻巧，这叫不打自招。既然是清风山的贼寇已经把你捉到山上去，他们肯定就得斩你的首级。不斩你的首级，你居然在清风山上还要睡觉，这说明你跟那些贼寇们已经串通一气了。你自个儿就说漏了。
知府大人，我跟您实言相告吧，我上了清风山之后见到了小李广花荣，小李广花荣向我详述了他和知寨刘高之间的不和状况，他要让我跟知府大人明告小李广花荣和那山上几个寨主，情愿在知府的允诺之下带领全山寨的楼兵要投降归顺，边卫官军。今天小人回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事情跟大人您商妥。知府大人您开开城门，小人有详情禀送。
什么？你还想着替小李广花荣来说话，还要把他那些个贼寇编为官军？
岂有此理！
他那些贼寇罪大恶极，怎么能一转眼就成为官军呢？啊，他们那些个寨主只能砍脑袋，怎么能上我们官军的队伍里边来？从这一点来说，你秦明就已经投靠了清风山，对也不对？
知府大人，请您详查，我秦明十王禄当思报王恩，我活是大宋人，死是大宋鬼，我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投靠清风山呢？再者说，我的家眷还都在城里呢，我能撇下家眷不管吗？
你的家眷，秦明，你的家眷在城里不假，现在我可以成全你们，让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团圆。来，说着话往旁边一摆手，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包袱来，就看这慕容知府把这包袱提了起来，从那个城头上边嗖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。
秦明，你接着，这是你的夫人去了。
秦明一听这句话，他在马上啪正好把这包袱就接住了，打开包裹一看，包裹里边包的是他妻子的人头。秦明这脑袋就觉得嗡的一声，这眼泪可就止不住了。秦明的妻子和秦明夫妻甚好啊，过门好几年没红过脸，没打过架。秦明今天一看自己妻子的人头在这儿呢，秦明这火可就上来了。啊，慕容知府，你因何杀了我的妻子？
秦明，你杀了我的内弟，我就杀你的妻子。乱臣则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背叛了大宋，不但说你妻子该杀，连你也该杀，你应该全家该斩，户灭九族。你还敢在这里妄想进城？两旁来人，给我开弓放箭。
话言未了，就看城上很多的官军张弓搭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飞蝗，奔着秦明就射下来。秦明慌张张把自己妻子的人头系好了之后，往马鞍圈一挂，他抬腿摘下了这条狼牙棒，拨打凋零。他还想做解释，但是城上的慕容知府已经不容他解释了，乱箭齐发。秦明是拨马往下就走。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个慕容知府他根本就不是当知府那个材料，这件事情你应该把他详查细审，让秦明说明白。这个慕容知府呢，他自然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么一个水平，他就这样处理事情。事在人为呀，人好，坏事可以办成好事；人不好，好事可以给你办成坏事。这知府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宋朝他为什么到了八帝徽宗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呢？就是因为他用人不当，用人为亲是他衰落的原因之一。秦明拨转马头往回走，一直到这弓箭射不着他的时候了， 这个马的速度才放慢了。
秦明又经过十里营，在这瓦砾场上周围看了看，他发现这里死的多数都是官军，奸货也有三两具喽啰兵的尸首。
秦明心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他离开石岭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着秦明心里想啊，现在我上哪儿去呢？啊，我是青州府的三军都总管马步的统治啊，
可是转瞬之间我这个官职就没了，不但官职没了，我上哪儿去都找不着地方了。
哎呀，秦明，如今你是有家难投，有国难奔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秦明这阵儿情绪非常低沉，他骑着马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。他正然走着，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阵马蹄子声音，咔咔咔咔咔咔。紧接着在树林之中就出来好多的人，秦明定睛一瞧，为首的正是宋江和小李广花荣，后边是山上的三位寨主。他们马到秦明的跟前，向秦明抱腕的拱手。哎呀，秦统治，秦总管，您怎么回来了？
咦，回来了。
宋江说，秦总管，此去青州入寇，
别提了，
我万没有想到我秦明是这样的背运。
怎么背运？
不知哪个该天杀的，他冒充我带着队伍把十里营昨天晚上给洗劫了，现在青州府的知府认定我投靠了清风山，说我背叛了大宋，我就是怎样解释他也不听，对我乱箭齐发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拨转马头又回来了。你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谁昨天晚上血洗石岭？
哎，秦总管，这个事情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楚啊。
您怎么今天早晨走得那么匆忙啊，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一声。
我回来的心切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，我就下了山了，万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。
秦总管，跟我们上山吧。我跟你们上山？上山干什么呀？不想去了。
那您上哪儿呢？
上哪儿我现在还没想好。哎，秦总管，不管您上哪儿，咱们先到山上先坐一坐，歇息歇息，然后您上哪儿我们再送您下山，不一样吗？
秦明一想，也好，我且到山上安安神，歇歇脚，然后再做道理。
就这样，秦明跟着宋江、花荣以及三位寨主就又来到了清风山上的分金聚义厅。这么一折腾，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。花荣和山城的寨主吩咐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酒席摆上之后，这回秦明瞅着这酒菜已经没有心思吃喝了，坐在那儿两个眼睛发直啊。秦明向他们讲述了详细经过，尤其提到自己的妻子被杀，他认为这是横祸从天降啊，是我秦明什么地方缺了德了呢？怎么能摊上这样的逆事呢？秦明这个思想情绪过不来劲儿，宋江瞅着他，给他倒了一杯酒放在跟前。秦总管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您不想要知道是谁血洗十里营吗？是谁在十里营放了把火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咱们清风山上的人
啊。秦明听到这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。
照这么说，这是你们办的这件事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事？是不是要想通过这个办法逼着我秦明归顺于你们？
您先息怒，听我说好吗？
你说怎么回事？
秦总管，您还记得吧？昨天晚上咱们那酒喝到定更天，然后我们让喽啰兵搀着您到后边歇息了。您的盔甲、狼牙棒都在屋子里边放着，马皮在院子里边拴着，已经答应您走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山下边官军又来了。您别忘了啊，您被擒了，跟着您还有几十名官军，那几十名官军有十几名被我们俘获，剩下的人都跑回去了。您的营寨里边还有一百来官军呢，他们合在一起一共是一百多人，这一百多人有打清风山下往回跑，他们就跑到十里营。十里营的守将叫乔方，听说是慕容知府的内弟，他们跟乔方一讲，这个乔方他就火了，带着十里营一百多官军，加上你回去的官军二百多人，他们连夜来攻打我们的清风山，名誉上是要营救你，其实想要把我们清风山剿平。偏偏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山上有一个喽啰，长得这个形象跟你是一样一样的。你被获之后呢，我们这喽啰兵跟他开玩笑，说你长得就像那个秦总管，像那个秦统治。这个喽啰兵就说了，说人家是秦总管，人是大官，我长这模样，我就只配在这儿当喽啰兵。喽啰兵开玩笑，他说那你把他那衣裳穿上，你就是秦总管。他们悄悄的就跑到你那屋里边去，看见你还睡着觉呢，把你的盔甲拿出来了，把你的狼牙棒也取出来，那个长得和你一样的喽兵就穿着你的盔甲，拿着你的狼牙棒，骑着你的马，带着我们的喽军在山下巡逻。我们也预料到怕官军随后来攻山，所以放哨巡查。就在他放哨巡查的时候，就跟乔方带来的队伍相遇了，他们双方就打起来了。可是巡山放哨的队伍是少数人，他们几十人怎么能打得过他们那二百来人呢？这几十人有很多伤亡，其中有的喽兵跑到山上报告。二寨主王英一听，马上带领着喽兵就冲下山去，全山寨的喽兵都下了山了。二寨主王英领着喽兵把官军打退，他带领着喽兵节节追杀，一直追杀到十里营。到十里营那里，这乔方还跟王英交战，乱军交战当中，乔方被王英斩杀。紧接着他们在十里营就放了一把火，把十里营这个官军驻扎的地点是一火焚之。官军们在和我们交战当中，就认定你秦明也跟着参战了，因为那个穿着你的衣服的喽啰和你就太像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认定你秦明已经投降归顺了清风山。我们回来之后没惊动你，本打算在今天早晨起来，你醒了之后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向你禀报，告诉你回转青州府的时候要多加小心，我们担心慕容知府对你发生误会。可是你今天早晨起来之后没有告辞，匆匆忙忙上马下山就走了，我们听到这个信息都为你捏着一把汗呐，所以我们大家下山去迎你一下，看你去青州府的结果如何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慕容知府竟然这样的心狠手毒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把你的妻子斩杀呀。他看见什么了啊？对自己的属下竟然如此残酷，这可是我们没想到的。秦总管，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啊。
我来问你们，冒充我的那个喽啰兵他现在何处？
这个喽啰兵啊，回来之后他觉得自己惹了大祸了，早吓得跑了。
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
秦明心想，这事怎么办吧？你说怪谁吧？ 作为山上来讲，官军来征剿他，抵抗官兵，这是应该的。他们杀了喽啰兵，自然这些喽啰兵包括山上的寨主对官军憎恨，所以追到十里营放一把火，而且在两军交战的功夫，难免要杀伤主帅，乔方被斩，这也情有可原呐。只是这个喽兵，他不应该穿着我的衣裳，骑着我的马，拿着我的兵器，冒充我秦明。宋江说的也有道理呀，就是冒充我秦明，你慕容知府也得问明白了之后再做处理呀。怎么一看见我秦明到十里营去了一趟，就把我的妻子先杀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秦明在这半天不言语，宋江接着又说了，秦总管，事到如今，我看你就在山上住下来吧。我想了，你能上哪儿去呢？你投亲靠友吗？你的亲友敢收留你吗？嗯，你自个儿要做买卖吗？我看秦总管恐怕是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不知道那个买卖怎么做呀。你想出苦力，你给人家干活吗？你也不是那个人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无论干什么，你都逃脱不了官府中对你的缉拿。如今慕容知府对你恨之入骨啊，就因为杀了他的内弟乔方。慕容知府他必然要起公文到东京汴梁呈报给当今圣上。皇帝知道这个事之后，你是青州府的总管，能够轻饶了你吗？必定全天下行文捉拿，捉住你之后严加惩处，捉住你的人还要受赏。这样的话，你走在哪里脑袋上都顶着罪名啊，唯一的一条路就得在清风山了。秦总管，这就叫人不想入山，天让你入山呐、啊！人不想入火，天让你入火，此乃天意也。我说这话，请秦总管你三思。宋江说完这些话，秦明半晌无言。秦明前思后想，左右一掂量，哈哈，事到如今，只好在清风山落草为寇啊。最后秦明说了，如此说来，那我秦明命该如此，就请几位寨主收留我吧。
哎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怎么能是收留你呢？如果你要在清风山愿意入伙，我们求之不得呀。
于是秦明就在清风山这儿入了伙了。秦明这是被逼上了清风山的。他们在清风山上这一入伙之后，小李广、花荣马上想起了一个事情，因为花荣的家眷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妹妹现在还都在清风寨里呢，都在镇三山黄信的管辖之下呢。花荣一看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把人头砍下来了，他马上想到自己的妻子。花荣和宋江就讲，大哥，咱们得想办法把这清风寨得取下来，我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呢。矮脚虎王英说，对，在清风寨里边还有那个知寨刘高他媳妇呢，薛氏也在那儿呢，咱们应该把这镇三山黄信马上把他捉住，把清风寨咱们夺过来。秦明一听说要取清风寨，秦明就说了，清风寨不用动武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能把清风寨给取回来。宋江问为什么呢？秦明说，因为镇三山黄信跟我甚好，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交情过命。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交情？因为镇三山黄信是秦明一手给提拔起来的，而且在武艺上黄信也曾经向秦明请教过。有人说一字之师，一意之师，
黄信曾经向秦明学过不少的武艺，评述当中黄信对秦明也尊称为老师。从这点上讲，秦明敢断言，我只要一去，说明我已经在清风山入伙了，我劝他也入伙，黄信没二话，肯定跟着我一起上山。
宋江说，真要有这个把握的话，那就请你辛苦一趟吧。
于是秦明单人独骑，一个人催马就下了清风山，到了清风寨。到了清风寨，一见黄信，跟镇三山把自己的经历遭遇一讲，黄信对秦明也是非常的同情，对慕容知府如此做事也非常气愤。最后镇三山黄信决定跟着秦明走上清风山。可是怎么走呢？他们仰称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到清风寨来攻打来了，借着攻打的这功夫，带领着官军一块归顺山寨。就这样，他们按照他们的计策行事，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往下一攻打清风寨，镇三山黄信借着这个机会，带领着清风寨里的官军归顺了清风山。归顺之前跟官军讲明白了，你们愿意归顺的跟着上清风山，不愿意归顺的可以回家去种田，但是你们要是想上青州府送信，这个不允许。清风寨里的官军大多数都上了清风山了，小李广花荣的家眷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妹妹以及他家中的财物全都运到山上。支寨刘高的妻子这薛氏呢，也被清风山上下来的喽啰兵一起捉护着来到了山上。到了山寨之上，大家伙全都在分金聚厅聚齐，镇三山黄信和几位寨主以及及时与宋江他们互相见面，称兄道弟，互相指引。这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少了一个人，少了谁了？矮脚虎王英没在。哎，二寨主哪去了？旁边有的喽兵轻轻的嘀咕，二寨主啊，二寨主把那个刘知寨的夫人拽着又上了后山寨了。呵，锦毛虎燕顺一听，二寨主，你对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痴情啊？你不是对她痴情吗？我让你们俩无论如何也成不了。